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9岁魏少民已现冤狱6年半，屡遭迫害，八旬老太赵玉兰又被截入冤狱。曾遭10年冤狱，辽宁七旬老人贾乃之再被枉判5年。河南许昌前政法委书记许廷敏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少民女士，2014年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现已在冤狱服刑6年半。长时间暗无天日的冤狱生活，魏少民老人身心受到严酷的摧残，现已不能行走，靠轮椅代步。魏少民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魏少民因为坚持修炼，并不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被中共警察4次绑架，并在五家堡教养院被强迫参加3个月的洗脑班，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3年。2012年7月，魏少民老人在开发区高丽街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保安举报，后被李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因魏少民老人被检查出高血压，派出所警察勒索了2万元钱，才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老人回家。2013年6月17号，魏少民老人被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魏少民老人讲述了自己发资料是在告诉民众法轮大法被抹黑的真相，是在救人，没有违法，没有错，符合国家宪法。中国法律规定有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庭审结束后，法官让魏少民签字，魏少民写了承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法轮功学员。最后工作人员都离开了，魏少民也回家了。2014年6月20号，魏少民老人正与其他4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7、8个顺城区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5人全部绑架。后魏少民老人被非法关押在南沟看守所，后被枉判7年6个月。到目前为止，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魏少民老人了。他的女儿非常惦记母亲，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赵玉兰老太太曾现冤狱9年半，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被警察非法绑架勾线。2020年10月又被非法判刑3年，近日劫持到了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赵玉兰老人今年80岁，是抚顺矿务局11厂退休工人，居住在抚顺市东洲区平山街。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曾患有眩晕症、关节炎、气管炎等疾病，尤其气管炎咳得非常厉害。修炼法轮功之后，疾病都好了，他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赵玉兰为了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到北京天安门上访，后被中共警察绑架，在抚顺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了3个月。2003年2月，栗子沟派出所的2个警察闯入赵玉兰老人家中，抢走了老人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学习资料等私人物品及现金，并把赵玉兰老人劫持到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恶警气急败坏地踢老人，将他撞到墙上，他的脸和手立刻肿了起来。到了晚上，他们将老人的双手和双脚靠在铁椅子上，几个警察一边玩麻将一边看着他。后来赵玉兰老人被非法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被强迫做奴工。2003年6月，赵玉兰被法院枉判5年，后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遭受迫害。2012年3月26号，赵玉兰老人外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东州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并被判刑4年6个月，后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强迫做奴工。9年6个月的冤狱迫害， 不仅使赵玉兰的精神与肉体遭受巨大摧残，而且也给她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灾难。在她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儿子因不堪警察的骚扰和敲诈勒索，不敢经常在家待着，晚上就躺在公园石板上睡觉，时间长了得了肾病。每次去监狱探监时，看到母亲备受折磨的弱小身躯，儿子十分痛苦，肾病也越来越严重，最后病重卧床不起。他于2016年6月不幸离开人世，时年47岁。2019年10月5号，赵玉兰老人在新抚区西三街讲真相时，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0月，已经80岁的赵玉兰老人又被非法判刑三年，近日被劫持到了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贾乃芝老太太曾遭两年劳教，十年冤狱，2019年12月13号又被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贾乃芝1997年11月19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她身患末梢神经炎，就是大面积肌肉萎缩，医生说得了这个病从确诊到死亡没有超过100天的，无药可医，就是绝症。但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法轮大法要求的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濒死之人，通过练功，她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她的心中对救命的师父无限感恩，她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只有死路一条。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乃芝为了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是中共在污蔑造谣抹黑法轮功，他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自那以后，20多年以来，贾乃芝遭受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多次被绑架，曾被羁押在拘留所、洗脑班、教养院、看守所、监狱等地，长时间遭受多种酷刑迫害，身心受到残酷的摧残，累计冤狱十多年，他的自由被剥夺，财产被抢去，因为受邪恶迫害政策株连，善良的丈夫也承受不住压力，被迫与他离婚。他的年迈的母亲长期思念女儿不得见，含泪而死。他的孩子也因中共的迫害政策而长久与妈妈分离。这只是因为贾乃芝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无辜遭受的迫害。中共的无理迫害才造成了贾乃芝一家人的夫离子散，家破人亡。2019年4月18号，贾乃芝被守在家门口蹲坑的两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9年12月13号，贾乃芝被抚顺东洲区法院在南沟看守所非法开庭，被枉判五年，勒索罚金两万元，再次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南许昌前政法委书记许廷敏于2002年7月至2006年12月在任期间，积极追随中共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指挥部署操控许昌各级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办事处、居委会、社区、乡镇等部门，采取监控、骚扰、抓捕、抄家、罚款、拘留、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洗脑班、开除公职等手段，残酷打压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这使许昌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及家庭遭受到巨大伤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分则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的材料已被递交给29国政府。现许廷敏因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德国曼海姆传真相，民众支持；芬兰学员举办真相信息日和烛光悼念活动。2021年1月27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宗教良心犯器官，以警示当地居民，避免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表示，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宗教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行径还在继续。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也提供给美国国会的弗吉尼亚州议员和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弗雷德里克郡议员。决议案发起人郡委员肖恩·格伯表示，这个决议案将教育弗雷德里克郡居民和医疗社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他表示，强摘器官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也发生在其他群体身上。郡委员戴维·斯蒂格迈尔表示，中国曾经有近1亿法轮功学员，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共党员。中共政权视之为威胁，采取了一切方式予以禁止，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令人发指的迫害和酷刑。我要感谢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的勇气和坚持，让世界知道这一悲剧的发生。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埃里克斯王在决议案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古老精神修炼功法。1999年前，中共调查发现7000万至1亿人修炼法轮功，并且法轮功可非常有效地全面改善人体健康状况。但是这令中共时任领导人江泽民妒忌和多疑，他一意孤行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埃里克斯引用大赦国际的说法表示，为了实施迫害，中共在国内和海外发起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妖魔化宣传运动。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0年，即便在当前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加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拘留、监禁、酷刑折磨，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蒂娜唐表示，中共强摘器官的对象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他说，目前我们还无法阻止中共继续犯罪，但是我们能够防止潜在的居民沦为谋杀无辜民众的共谋。他举例说，当地一位居民曾经获得到中国换肾费用为5万美元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这次机会，因为他了解中共的邪恶，他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匹配的器官是可疑的。弗吉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甘瑞·努涅斯说，共产主义政权在犯罪的时候总是试图拉着别人跟着他们一起犯罪，你们的决议案将确保所有的郡居民获得中共强摘器官的警告。我们相信这不仅仅会拯救生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会拯救人的良知。2021年1月30号，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举办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并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带给当地民众。学员们在现场展示5套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不少过路人，有的停下脚步认真地阅读着展板上的内容，有的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有的跟学员攀谈了解真相。一位年轻妇女带着女儿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向学员介绍自己来自德国最大的岛屿吕根岛，那里曾经属于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她说自己很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她的父亲曾被史塔西前东德国安杀害。谈到有关中国的现状以及人权问题，她表示人们一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但在德国电视台报道的太少。他说，你们一定让更多的德国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一位德国老年妇女感慨地对学员说， 我知道中共也对西藏人进行打压。要是有更多的德国人，甚至全世界更多的人签名支持你们，我相信共产党有一天一定会倒台，你们一定要坚持，祝你们成功。他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2021年1月23号，芬兰法轮功学员早上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下午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烛光守夜活动。1月27号是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纪念被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受难者。每年的这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缅怀大屠杀遇难者，重申其对反种族主义以及对任何可能导致以群体为施暴目标的坚决抵制。法轮功学员借此时机举办真相信息日活动，就是希望告诉人们，中共仍在大面积迫害法轮功的修炼群体。很多行人直接来到信息台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市民汉尼尔·格西尼瓦表示，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每个文化和信仰都不应该被压迫。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来签名。作为芬兰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有多宝贵。对我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无法理解。在大赦国际工作的琳达·奥拉跟妹妹洛塔·奥拉一起过来征签。琳达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在瑞典遇到负责中国法轮功问题大赦国际负责人，他们曾发起营救芬兰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的活动。他表示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处境艰难。他说，在中国以外，我们可以为之抗争，我们一定要做。我理解在中国那么危险的条件下，你们做这些事情很难。最后他说，征签太重要了，那个母亲就是这么营救出来的。这些签名表示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活动接近尾声时，尼科来到信息台签字。他说，中共是集权统治，你们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尼克还说，他下次会带其他朋友过来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20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在爆发，众生亟待得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号。一年来疫情趋缓后，近来又在中国多地泛滥成灾，我们地区也未能幸免。从疫情高风险区返家的人员，本人出钱2000多元被政府隔离，老百姓人心惶惶，都尽量少出门，不出门，待在家里，也都储备了粮油和生活必需品，都明白无情的疫情又回来了。此时同学们不畏天寒地冻，依然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度有缘人。一，师尊慈悲点悟。不久前天气很冷，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打破了我第十几年的历史记录。百姓们出行人人打怵，我是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们到我这儿拿到资料后，便冒着刺骨的严寒外出救人。我心里赞成同修的做法，但又对同修心生怜悯。一次，我对要资料的两名同修说，现在天冷，先别出去了，等天暖和时多做点，再补上也行。一同修夸我能为别人着想，我也觉得这么做对。就这样，我们救人告了一个段落，暂时停了下来，我也不做资料了。过了一天，我学完法就和同修交流，感觉挺好，也很轻松。当天晚上我刚刚就寝，未等入睡，我看到了另外空间， 庞大的宇宙的一层天体空间中，天清体透，空气清新。写到这儿，计算机显示器上涌现出一个小太阳一样的金色法轮，放着金光。我悟道应该写出此文。我居高临下，放眼望到了无量的众生都在盘腿打坐，显示着神通加持的第一个动作，坐姿端庄，非常整齐。瞬间我便来到了众生近前，瞧着他们身着美丽的蓝色服装，头戴雅致的蓝色帽，白皙的面容，气质非凡，神采奕奕，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磁铁般吸引着我的目光。我的第一感觉，太好了，漂亮极了。可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了天体空间中的全方位，看到了众生端坐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田里，咋看都成行。一块田是全身蓝色服饰的众生，如同海外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同修的服装。一块田是全身嫩绿色服饰的众生，服饰的颜色鲜艳漂亮。排列成行的每块田面积大小一致，是由四个均匀的正方形组合，组成了一个田地般大大的一块田字。每块田字形里的众生，有的是蓝衣冠，有的是绿衣冠，蓝绿交织在一起，如诗如画，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展示的是人间没有的，像海洋般一幅庞大的美丽图画，看上去就是一个广袤无边的神界练功场，殊胜壮观，景致盎然，让我目不暇接，陶醉了，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我看啊看啊，看不够的看，在我如痴如醉中，视线一下子移开了，忽然发现无边无际的众生，其中存在着几块空田，那里没有众生，让我莫名其妙。这时天幕一下子关掉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之后我睡熟了。我从梦中看到了一幅素色神画，画面上出现一行隶书大字，目前，只看清了目前二字，后边的几个字没来得及看清，画就不见了。我很惋惜，我从梦境里醒来，之后我又睡熟了。我从梦中又看到了许多人捧着双手，都和我要东西。我两手空空，什么东西也没有。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同样捧着双手，和我讨着什么。茫茫的人海，人人捧着双手，眼神对着我，凝视着我。身上空空如也的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深感愧疚。片刻，一切都不见了，我从梦境里又一次醒来。这次我没有了一丝睡意，再也睡不着了，立即把自己天幕所看到的情景从头至尾捋了一遍，一幕幕开始过电影。终于我悟出了自己世界里的部分众生应该得救的还没有得救，没有回归，所以那里存在着几块空田。目前瘟疫又起来了，没有得救的众生时时面临着危险，性命每分每秒都受到威胁，所以那幅画的色彩是那样的素。危难中的众生，谁不想求生啊，都在和我讨要福音，求平安，都急等得救啊。只有慈悲的师尊才能救人脱离险境，九字真言能够为人避开瘟疫大劫。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在讲清真相中，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因为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世上很多生命都是有来头的，他们是什么王主，很大的天体的神，那么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很大的天体与众多的生命群。你救度了他，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救度了一个神？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神，而他对应着更庞大的天体与无数的众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又说，人家修好的回去了，真是一个大圆满，对其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全都被他救了，而有的修得不好的回去后，其宇宙是残缺不全的。对照大法，我知道了自己没有修好，是慈悲的师父给我功能， 让我看到了真相。那空白的几块田充分说明了还有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没有得救，所以它代表的庞大生命群没有得到归位，而得救的生命群已经在那里打坐练功，加持神通。我反思自己，天气寒冷，自己就擅自主张阻止同修救人，等天气暖和再救，没有考虑等待救度的众生已经等不及了，都在捧着双手，迫不及待地要真相，索福音，都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啊。那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呀，那得救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啊。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严重性，这是原则性大事。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由住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但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谆谆教诲如法鼓法钟敲醒了我，震撼了我迷蒙的心灵。师尊给我指点了迷津，我知道了自己错了，停止救人是在对众生犯罪，而且是在犯大罪。不能让天寒挡住同修们救人的脚步，不能让同修情阻碍自己做资料。当下疫情爆发又卷土重来，救度被中共红魔欺骗的世人是多么的紧迫啊，实乃迫在眉睫呀。师尊见我懈怠，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三次打开天目，通过看到另外空间的那一切，点化我，教化我，叫醒我，叫我快救人，叫同修们快救人。因为目前疫情在爆发，受中共邪灵毒害的没有得救的生命面临险境，时刻都有被瘟神吞噬的可能。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人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去救度危难中的众生。二，疫情中众生亟待得救。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清醒了过来，在保证学法的基础上，便在第一时间开始做资料，同修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出去发放，有步行的，有骑电动车的，有用电动车带同修的，大家又投入到了慈悲救人的伟大壮举中，同时我也参与其中。一个吉日，虽然多云，但无风又暖和，我骑着电动车去发资料，一路上像雪花一样的法轮陪伴着我。到了目的地，一条飞龙又在我的眼前飘舞，我深知是师父在鼓励我救人。在市场周边，我以两种方式发资料，一种是放在没赶完集的人的车里，一种是面对面给赶完集回来的人。我来到一辆三轮车旁边，车厢里坐着两个人，像是母女俩。我拿出资料对那个年长女子说，妹子，我给你一个好东西。我指着资料上面的疫情专题大字让他看，这上面告诉你疫情是咋回事。我把资料翻过来让他看另一面的字，祝你平安，这上面告诉你怎么保平安。没等他来得及接资料，他身边的小女孩忙不迭起来接了过去，小女孩马上埋头打开看。我手里还剩最后一份资料，市场正门附近马路边停着的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位老者。 我推车过去，准备给他送资料。等我停车，有三个人赶完集，匆匆而归，全都上了车。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驾驶座位上，我怕他开车走，就奔他而去。我指着资料上的字，告诉他，好好看看这里面的内容，什么疫情咱们都不怕，就会明白怎么能躲开它。他高兴地接过去，揣进衣兜里，对我说，我回家看。我转身想走，老者发话了，你给东西还看人下彩碟啊？这是方言，意思是给东西是依人而选择的。这句话问得我好尴尬，我解释说，不是啊，就这一份了，对不起了，你们传着看吧。直到写本文之时，我的心还是难以平静，还在后悔资料带少了，众生是急待着我们去救啊。世尊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现在瘟疫肆虐世界许多国家，中国大陆、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省市都出现较大疫情，特别是河北农村有几万人转移集体隔离。历史走到了尽头，眼下情况危急，众生亟待得救，我们不要懈怠，我们不能懈怠。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警察，修己救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我悟道应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抓紧修好自己。第一部分，慈悲的善待警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受毒害的人对大法的罪是这场邪恶势力的迫害造成的，把人，特别是中国人，把他们变得罪很大，直接反对的宇宙造就生命的法，所以这样的人，他们面临的就将是淘汰，是最危险的。所以现在只要清除他头脑中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就行。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21年了，以前听过真相的片警大多数都退休了，现在的片警都是90后的年轻警察。2020年过年前，我买了些茶话会的食品，特意到派出所看望片警。见到我，小伙子也很高兴。我说，越到过年，你们越要值班，非常辛苦，我这点东西给你们大伙儿值班时开开心吧。他说，那我还得买些东西还礼，看你去。我说，快快免了吧，老百姓来看你们是增加警民情，而你来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左邻右舍还以为又来绑架我了。其实你不知道啊，你因为我的信仰到我家，都是对我正常生活的干扰，可别这样了呀。我趁机会赶紧给他讲真相，我讲了我是为何走入修炼的，修炼后我的道德提升了，身体好了，我是怎样在单位、家庭、社会上做一个好人的。我说，我和我先生可以说为这个国家无偿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我们一直拿很低的工资报酬，都用不到月底，最后身体都垮了。我修炼法轮功一直受到非法的对待，而我先生离退休还有7-8年，就在出差期间被上级领导无任何说法地罢免了处级职务。我告诉他，当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就按照大法师父的教导，帮助人生路上遭遇巨大挫折的丈夫。我告诉片警，我是怎样为得病的丈夫考虑，减轻他的思想负担，各方面细心照顾他，而且持续了近20年。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自己的身体状况都顾不了自己，哪来的精力去照顾丈夫和家人呢？况且我也不会有这个境界。我握住他的手说，孩子， 我把你视为亲人孩子，才给你说出这些事情。真的希望你能认真思考，妥善地处理好你工作中碰到的对待法轮功修炼人的事物。”这时外边有人叫他说有事情了，我只好终止谈话。中共病毒大瘟疫来了，我一直惦念着这个片儿警的安全，我还得继续寻找机会让他真正明白真相，从而得救。第二部分，在世人遇到危难中修自己救人。过年期间，人们再也没有往年那种喜气洋洋欢度节日的氛围，连阖家欢乐亲人团聚都没能再有机会。在外地的人都恐慌地从各个地方往家里赶，生怕被拦截在某个地方回不了家。我意识到大淘汰要来了，大年三十初一的第一时间，我就告诉亲朋好友，危难中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命其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得求神佛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呢。我借机赶紧给平时遇不到的亲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信佛教的人说，这不就是瘟疫吗？我说，对呀，我们早就知道人道德品质不配做人的时候，神就会用这种方法来淘汰人。中国是神州大地，中国人是神的子民，神就一次次的警示人，大法师父就是在这个时候救人来的，法轮功学员就是把真相告诉给有缘人，让他们明白真相后得救。在过年期间的电话问候中，我都真诚地祝福，并且告诉亲朋好友说，有了生命才有一切，没有生命，人不在了，再高的职权，再多的金钱，再舒适华丽的住房，都如尘埃一样被掩埋，保住了命才能保住一切呀。明慧网及时地发表了疫情真相资料后，我和同修们相互协调，从单张到小册子，再到护身符、真相币，还有翻墙卡片，真的是非常受危难中世人的喜欢。我也克服怕心，量体温就量，大大方方地进入其他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发完后再如小区人一般随人流走出来，遇到一家人就双手递给他们一份资料，告诉他们看明白后全家会平安度过这一次大劫难。人们都说谢谢谢谢。一次我和一位妇女唠嗑，问她入过党团队没有，她说，我从小就对那个不感兴趣，所以什么也不参加。我夸奖她明事理根基好，当时我手里只有一张二维码了，我跟她说，回家让孩子给你手机里扫码后，大家一起看看真实的没有过滤的新闻吧，让你家人也明白了真相后得救。他宝贝似的收好，不停地说，我今天是遇到好人了，遇到好人了。小区封闭后一般只留一个门进出，在和同修的联系中我也泛出人心，会不会被监控呀？这时师父的话响在耳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想我可千万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念头，必须得正念正行，我是大法徒，在这与旧势力强人的过程中，同修间就得相互帮助协调，才能力量更大，让这未思未己的怕心灭，让所有的摄像镜头闭上眼睛，不阻挡大法弟子做正事救人，你们也就有好的未来。就这样一直我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挡的进出其他小区。还在封闭比较严格的时期，我去了一个同修家，进门后同修说，你怎么进来的呀？现在门口都得要身份证、出入证登记的。我说，我来的时候门口没有一个人呀。当我们真的有正念时，师父就给出神迹。第三部分，在讲真相中启迪世人的良知。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又说我们搞政治的，这时我就说，文革时我们不想参与到斗老干部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 甚至学生中莫须有的揪出反革命的运动中去，就被指责为不问政治的逍遥派。现在我们为了让世人明白中共江氏一伙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怎样造谣诬陷残暴的迫害法轮功，就被构陷为搞政治。那请你们评判一下，究竟是问政治好呢，还是不问政治好？那宪法里可只有杀人犯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这个时候世人也在思考，我说不能哪个有权就不许老百姓指出他的恶行，指出了便挥动棒子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给你扣个大帽子把你嘴巴封住闷死，那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人们会讲，是呀，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如此。于是明白了邪党的诡计，终于统一三退保平安。也有的人说，现在年轻人都有房有车，日子都好过了，你们还说某某党的不是，为啥？我就讲，某某党让年轻人都成为房奴车奴，然后他们为了还贷款而免于不被没收房子及车子，一心一意的奔波，埋没在繁杂辛苦的工作中挣钱，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关心一下和自己生命存亡相关的大事情。你说某某党是不是在欺骗奴役中国老百姓，让大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危难之中，还鼓动年轻人一个劲儿地吃喝享乐，这不是魔鬼要害人命的企图得逞的行为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某某党的阴谋揭露出来，使大家警惕，离开危墙才能得救呢？这就是最大的善行啊。而且法轮功学员都是在随时会被监控被绑架迫害中去救人，这是慈悲的行为啊。疫情期间我找到曾经修炼过大法，但是因为邪恶迫害而产生怕心走入佛教中的昔日同修，告诉他们瘟疫的原因，告诉他们避开病毒得救的妙方。我悟道，这也是在讲真相，他们只要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还会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师父在巨大的承受中延长着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多救人，修好自己。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的文章，有的睡觉很少，充分利用每个小时，分分秒秒地做好三件事，相比之下我非常惭愧。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在棒喝发表后，我悟到师父是在棒喝我，得抓紧修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加大力度抓紧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近段时间中国国内许多地方再次出现中共病毒大爆发，我们这里多数村庄又开始路口设栅栏，只留一两个路口开放，一般都没有设置专人把守，只有极个别的村庄有人把守，但很少盘查登记。我悟到大瘟疫真的要到了，现在趁着还没有全部封村封道，一定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救人。但现在隆冬季节，农村在室外待着的人特别少，面对面讲真相有局限性，于是我决定还是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这样能够更快更广地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但是现实中最大的难度就是现在的监控几乎无处不在，大路小路，大街小街，甚至各家户也安装监控。那么怎么办？豁出去，放下自我，只为众生能够得救。师父曾经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立誓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们就保持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多多抢人救人。2021年1月24日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晚上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卸煤厂，自己一个人站在中央，
这时，齐刷刷的一排拉煤的大货车向我碾压而来，我急速地向后跑，但无处躲藏。情急之下，我想起了正法口诀。正念一出，但看那些货车开始扭曲折叠。接着，自己又在另一个环境中，我们几个人在聊天。这时听到有一声响，好像是远处汽车相撞了。然后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巨响。再后来，传来的是巨大的爆炸声。而且爆炸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促。每一声巨响之后，就听到众多生命的一片哀嚎。最后，也就是几秒钟，就炸到我们跟前了。那种气势，就像排山倒海、惊天动地一般。这时，我被吓醒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弟子。第一，大法弟子的正念完全可以保护自己的，就看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第二，天地大劫说到就到，给我们能够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里我想和同修们说的就是学法修炼与救人两者绝不能松懈，不但不能松懈，而且要加大力度救度众生。因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在这历史的最后最关键时刻，作为我们每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放下一切怕心、安逸等等人心，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步入使命，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请听免会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情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免会网2021年1月11日。我从小多愁善感，是属于情重的那种人。因父母去世早，与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得到他们细心照顾，所以对他们依赖、感激之情都很深。结婚后，我家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一直都很帮助他们，也算是报恩吧。就连去世多年的，我也仍念念不忘。修大法后，我也觉得应该放下这些情，可一直都没有去掉，还为自己找借口，看淡就行了，若都去掉了，就没法在常人中待了，圆满的时候自然都去了。老伴儿的去世，平日生活上依赖心很重的我，完全失去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整日悲悲戚戚，以泪洗面，人瘦的都脱相了。虽然在法理上也明白世缘已断，情已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可我就是情不断，理还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睹物伤情，无论看见什么，做什么，都和它连起来。所以经常看见他，我天目是开的，梦见他，场景真真切切。我就像一个人掉在泥沼里，越挣扎陷得越深。有一次，我看见自己卧室地上放着一个新棺材。还有一次，梦中看见几个黑衣人从土里挖出一个腐烂的空棺材，土坑边上放着一个新空棺材。同样的场景出现两次。我知道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因为我的生命是师尊给延续来的，旧势力随时会以此为借口夺走我的生命。我想起他在去世前的十几天里三次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咱俩说不定谁先走呢。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来他也想把我拖走。我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状态，可是谈何容易。我一遍一遍背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 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也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好一些，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没办法，只好求师父。我知道只有慈悲伟大的师尊能救我，因为师尊是无所不能的。在以前的学法小组里，曾有一对中年夫妻同修，两人感情很好，形影不离，无论做常人事还是正实法都在一起，从不分开。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中不知哪一世，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丈夫就是上边说的那个男同修，他半倚着墙坐在床上，我头枕在他的小腿上躺着。梦中的我心里那个美呀，那个幸福感就甭提了。醒来后我很沮丧，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做这样没廉耻的梦。又一想，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的，谁知谁和谁哪一世是什么缘分，也就再没往深想。几天后我见到那对夫妻同修，看到他俩出双入对，亲密无间的样子，我想起师尊那段法，又想到那个梦，再看看眼前，突然一下子悟到，师尊在点化我呢。我在心里苦涩地暗暗一笑，什么都明白了，哪个是真的，都是情幻。人在迷中，假戏真做，还哀伤痛苦的不行，傻不傻呀？从那以后，我把对老伴儿的情彻底放下了。谢谢师父。任何情都是魔，按下葫芦起来飘。不知不觉中，对孩子的情又像草一样滋长起来了，一会儿惦记这个，一会儿惦记那个，隔两天不打电话心里就不踏实，打完电话心里也得折腾一番才能平静下来。其实哪一个孩子都比我富有，房子高档敞亮，一人一辆高级轿车开着，想上哪儿就去哪儿，想吃什么买什么。过去人中有句话，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就是越老越爱瞎操心，那是常人，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了。有一天我做完正事往公交车站走，正赶上学校放学，在马路对面的人群中突然看见女儿和外孙女，女儿弯腰低头，不知和外孙女说什么，然后把孩子的书包拿过来背在自己肩上，母女俩半搂半倚地往马路左边拐去。我望着他俩渐去渐远的背影，突然有一种陌生感，眼前的一切离我是那么遥远遥远，仿佛和我毫不相干。这种感觉当时在我心里停留很长时间。过后又做了一个梦，亲戚家族中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对我有个误解很深，我想解释又没有机会。梦中我和那个小伙子有两世母子关系，相依为命，梦中的他是那样听话孝顺，妈长妈短不离口，可现实中他是现在这个妈妈的儿子，一口一个妈叫得很亲，可是对我很少理会，连个阿姨都不叫。往事今世，局内局外，好也罢赖也罢，在六道轮回中的角色太多了，都是有因缘关系在里面，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情是人的东西，人就是为情活着，修炼人不是，修炼人正相反。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 情还是人心执着的根子。大法修炼就是直至人心，在修炼过程中，我们不断去人心去执着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剪这个情丝，一点点一寸寸的不间断的剪，它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弱，直到最后把它彻底剪掉剪没，那时我们就完全脱离了人，修成了神。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出。最后敬录师尊红颜五上穹苍这首诗与同修共勉。人世匆匆为哪桩，来世空空走时光，名利情仇忙一世，回首蹉跎身心伤，末后大劫天地荒，众神下世把人当，轮回未等创世主，得度重塑上穹苍。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